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在还没开始之前呢，也谈谈，因为这短短时间啊，要面对一些人，同时要面对不同人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检验修行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把小事看大，但也可以把大事看小，这个就看人的功夫了哈。不过也觉得有点庆幸，就是，因为其实人要面对生死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讲啊，讲归讲啊，实际上遇到那就不一样。但我觉得蛮庆幸的，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该如何抉择这一方面，感觉蛮正向的，很难得。这个有时候，就看他一个人面对到大问题，他还能笑得出来，因为这个笑笑装不来，是不是？所以我讲说，任何修行要有喜乐心啊，你要有那个自心性乐，或者都很多东西很难入你骨髓啊。所以一个人在面对他的挑战的时候，他还有一种那种气魄啊，就是说，合则为轻，合则为重。我觉得当我们做一个比较，不像我们一般有的人在修行，因为就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然后面对危难的时候，就是一直很急，就是好像挥着抓的什么东西啊。那这种变成有的人最常讲说，我要快，不然无常了。就是说我现在赶快修，这样的讲法也对。但又有点怪，这个怪的里面就是他有一个笼统的目标，应该这样做，但他又不知道这个笼统目标的真正内涵，所以他变成一直在外求，寻求外向上符合能以符合他所想的那个境界，所以变成一时要求，所以一心不乱。他不了解说一心不乱，当然禅定那个如如不动那个也是一心不乱，可是多数人的一心不乱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那种那么高的境界，那个要那么高的境界应该要趁早了。可是到最后我们在寻求一个表象的一心不乱的时候，会出现第一个好像懂，但不是真懂啊，就是着重眼前，就又做不到，所以这个做不到的目标却不但不能接引你，就变成形成心理压力。为什么做不到啊？他就一直要硬冲，还是做不到。为什么？那个硬冲的能一心不乱也怪啊，因为他不符合一心不乱啊。念觉知则法觉知，对不对？到最后喜觉知，喜，没有看到那个苦瓜脸会一心不乱的，我到现在没看过。 那为什么那个叫我用功就会喜？不是，一开始先把观念先打开，你不要内心有疑有挂碍，硬要跟他挤在一块，那会有问题。我不是讲说我要赶快跑，理由在哪里？我知道要往那边跑的价值跟方向确定，这个搞定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想东想西的，赶快跑，一心念佛，对不对？因为那个目标有依乐心，会在你跑的时候都在里头，是不是？啊，方向有，你也不会彷徨。所以问题，这两个目标大家都以为它有，但却不是很真，就是我前面讲那个信心所的信，其实建立在感性，而不是建立在一个他能比较说服得了自己的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基础，所以发动出来难免只好逼感性去信，而不是道理心开意解的去信。这个信有程度的，但这一点因为少说，所以因此就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最重要，其实在修行上，我们很多观念，如果我们谈的很多理论，但它接引不了你的心，而这个因为理由大，它跟你的认知经验脱节，所以它就是这个齿轮啊合不上来，变成都是空转，学的很多法用不到你修行的地方去，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你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说法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以后要练开始说法啊，简单的开始乃至讲深的，简单的比较感性的道心的，这个都还可以跟得上来，但如果要谈空，有时候就谈得很高，跟你心你自己心都不一定跟得上，那就降不下来啊，只有在虚空飘啊飘，大家听得好悬，这样就完了，没事，反正也不相干，因为你接不上线。所以唯有你很务实的，你才能把这个众生该有的佛法的不共义，却能贴紧了他的生活经验，引导他的知见的改变，这就是你的功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面对到这两位是面对癌症的，乃至有点蔓延的，我那一蔓延啊，有的甚至更快了。昨天就是边到医院，同时又在电话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还好，让我感受到就是整个学习过程啊，这个分分好好，因果不爽啊，知见的培养各方面都要踏实。好，首先的就是说实，第一个要先确定一点，老实讲不是你例外，其实大家都一样啊，差就差几年而已，所以你不要在这一点上去计较。你怎么是我把你到坟墓去看都是，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用的，我们你看在微博上超度人，哇，那黄色牌一大堆，其实过几年换你贴啦，所以不如早点自己贴，那自己度自己比较亲切，会很用心，为什么自己贴在上头啊，那别贴上去都是别人念的，那自己贴的自己念好一点。我在讲说有时候看到这些，我觉得不是事不关己，所以在超度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当作你在上头，你就贴在上头。可是我一直在想什么才能度人啊？所以有些东西第一个要把观念先打弄清楚，第一个重点不是长短，重点是能不能长到那个关键。所以有的人就心量小，看不到，就一直在乎我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好不好？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反正都要死，就是说他怎么可以延后五分钟，延后五分钟你也跟我计较这个，你跟我争他为什么比较后面 啊，我为什么比较前面啊？差几分钟，当然差几分钟我们不会差，对不对？差几年我们会差，对不对？可是如果就轮回来讲，那几年就是一刹那而已呢。你就非得差那一刹那跟人家计较，你怎么不差的那个生生世世的，要笨。你应该关键在这一点上，重点是我今生要有个观念，我的生死轮回到此，所以我怕的是我死不得其所。众缘在的时候你没死，众缘散的时候你才死，我这下就倒霉了，叫不回来。为什么有心帮助你的都先走了？像那不是大家轮流不流行那个2012世界末日，对不对？有人真的自私，只有自己一整家就买他一件棉袄呢，厚的。我说如果神死光，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前世间都没人，就你一个人穿得厚厚的棉袄在那里晃，你活的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就很生死不能在这里看，所以你不能把着坐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一开始这种观念都是在乎这个长短，你绝对不是真正自心求生净土的。简单来讲，哪有说为什么他先出狱？难道我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先出狱，他慢点出狱啊？我看到在监狱里面，要是有人讲这种话，典狱长就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怎么这个我让他先出狱？”他说不高兴，他说他想多留。哇，这下整个都乱掉了。那所以你会不想出狱？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出狱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昨天看到。都会常真相，哎，那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是绩优股，股票绩优股是吧？很适合投资。所以说，像你这种心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相信很多人乐意扶持。所以这个心态建立好了以后，我告诉你，你就用另外这一生。因为我们有时候满赔啊，满赔，满赔怎么说？闽南话满赔，很难。闽南话很好讲，国语就很不好讲。因为这种神韵很难讲。哇，这个实在是这个难，嗯，就是有点像。不到黄河心不死那种感觉了啊。好，对啊，就是，所以在一个人的解脱上，要有一个，尤其到末法，要什么？要有重大刺激，要有重大刺激。假如我让你解脱，但我发觉你很难解脱，必须极大力的刺激才可以，那我要不要极大力的刺激你？要。因为我纵容你，你会继续沉沦；我让你苦，却让你永得乐。你说我要不要让你苦？要。在这个时代里面修学，有时候慢慢会有点没有切身之感。所以有时候在某一些病苦出来，在修行意义上其实是好事。因为要苦不苦啊，增加你苦恼。你如果面对一个人生最终抉择的这样为前提来修的，是日已过，命亦随减，这句话不是就很真实？对无常的观察是不是很真实？对如只要你用正确观念，你是不是很容易厌离？你这种厌离也务实。你利用这一段时间还能自觉去修，功德无量。你日日夜夜所修的都比人家这样拖啊拖啊拖啊，那样再拖拖拖都强啊。对，所以这一个观念必须要建立。所以这个不是用只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这是用智慧抉择来的。好坏看你抉择。所以我昨天看到我们两位，我也蛮庆幸的。哎，我跟这些重病的人还能谈笑风生，我说你们这些江湖好汉，你们。啊，哎， 的，我说你是绩优股，我们铁定集齐全力投资在你身上，我度你一个，就像我们受菩萨戒，我说我跟你助念绝对不是只因为你，因为你是一盏无尽灯，我今天让你成就，将会有很多众生得度，也就是三个时间，我很多过去世的父母还要蒙你来帮忙度，我带太多过去世父母，我度不完，是哦，麻烦你，我多度几个菩萨，我也省事，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我今天珍惜往生，我说气度要再大一点。今天你千万不要为了一些琐碎事别别扭扭而忽略了你原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个广大的志向，但很少人是临终是发这个心的。我说这个很重要，唯有这个心够强，你变成不是畏惧而是勇取，这叫一心求生净土，这就符合了。只要一心的话，我们最近还有一位也是，他干脆不依了，他就更，他经过五年了，他现在状况他不依了，他把所有身后事都交代完，他打电话给师父，我未曾有的清安，他说我当我把所有挂碍，所有会挂碍都处理完的时候，我竟然好像如负那个重担就放下，如释重担这样。最近还有一位，我觉得我周边这些善知识蛮多的，他们就是就是他也得到，但他过去学这些学那些，他在这样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能升起会真实的惭愧心，对过去自己所造的业的忏悔。我看到他这种写这种东西太殊胜了。我说我们最近其实真的有很有意思，有一位要往生啊，结果要往生，他刚好我们生中去跟人住，因为很熟，然后护持道场也蛮久的，那他就请其他人离开，他就在我们的法师面前忏悔啊，这个忏悔不像我们照念那种啊，他就我说这个人实在真的临终还捞这一笔，聪明哦。他说我以前这样，我觉得很不对。哦，在临门一脚让他丢掉好多债务，啊，就在师父面前现前接受他忏悔。啊，他也没学过，可是这个福报大，因为一路护持久了，就是这个不到一年，他竟然可以在临终里面把这些人请开来，忏悔他，他不知道怎么去哪里学到这一招。所以我说，一个人有正确观念，适当的，你会让很多人就在一个关键时候做了一个大转弯，这个大转弯功德无量。你会看到一个人他如实发露忏悔，我们这里要让他意识这个过失，同时赞叹他这一份功德。哎，所以我看到，其实我看到好多，当然老实讲，我也不会用一种非常高标准的来看这件事情。啊，每个人在这种修学过程当中，面对死亡刚开始的那一份亢奋啊，然后走到后头的会开始紧张，这些都也正常。我都不会用那个非常高的境界去做那个无谓的要求，你要一心不乱，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呢。第一个，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你那种事项的一心不乱，他做不到的时候，反而会动摇。所以我有一次也有一个，就是因为人家跟他讲要一心不乱，他就很苦啊。他说不可能，我就光生，我光换个药要三个四个小时。痛苦不堪，我哪一念我一心不乱啊，就是因为又要要求一心不乱又痛，他说越来越不止很没信心，所以后来他们找我去，我说很苦齁，他说苦不堪言啊，那你觉得这个世间怎么样？不可爱， 你想不想处理？想。要不要求生？要。决定了，决定了，这就好。我让你说，其实你是有份的，你是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看你的心，这个东西有干扰，谁没有？就禅定再好，到临终那个定力也会散啊，除非他的功夫很高。我真的多数就在禅定，那不是我们有一个长老说的老年无禅定啊，因为开始衰老。所以重点在哪里？多少会解脱阿罗汉是没有禅定的，我们是利用禅定要得什么？得那一份决定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在用一种能适当的保持法理上，让他懂，让他心开一结，让他由他自己审查当中建立，他说他已经有以身善，好，我如何让你令增长？你这么有功德都不知道功德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很多人说我好怕，我什么都不行。我说哦，你功德那么大，你怕什么？哦，我们不往生且不谈，你一定善道。为什么？你生活在念之在之都想要为人他好的这种心里面，树早也请一边的啦。啊，我们都要想要做到那种幻想式的都如如不动了。我说这个提早练，我们至少练什么？不甘愿不甘愿嘛，绑的那种的啦。不甘愿不甘愿，终究也放。也就是不甘愿不甘愿，到最后还不甘愿，这个就麻烦了。啊，不甘愿不甘愿，也知道留也留不住了，是不是？在种种抉择当中拖拖拉拉，但内心也知道终究要选择这边。这个终究要选择这边的最后抉择，你是选定的，那这个先这一方面先稳定。我们现在啊，这个终究都选定的东西不能假啊，不然你会乱掉。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就常举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国留学啊，老父老母送我到机场，为什么要出国留学？为了未来嘛。啊，那父母为什么把他的积蓄也送我去出国留学？希望你未来成就嘛。啊，其实你离不开父母，父母还舍不得你，所以送到机场，后来怎么样？你还是搭机不是吗？你还是搭机啊，舍不得啊，两方都舍不得啊。但为什么两人舍不得，到最后你还是坚定那个？因为你较量功德过嘛。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会不会舍不得？会啊。啊，要不要去？要啊。那就好。那我希望你不要再那么舍不得，你应该是欢喜的。所以我们做起码你能选择，这一点要先做到。到最后是从这样的基础不断到养成到越来越欢喜。乃至如果有智慧的人，他看到世间的种种分散聚合，不过是人间过去业力所感。为父为母为子为女啊，为所有的眷属，都是一时因缘变化。所以了了分明，该随缘利益啊！哎，对世间依然有情，会啊，也依然有情啊。就是有恩有德，都是苦众生啊。但其内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道理，众生不是光我们看的这个因缘，还有过去种种因缘啊，人跟人的关系太密了，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同时能审视众生依不同的因缘所起的分别，但也了了分明知道一切因缘无自性。那这个都平常在练的，是不是？所以对别人要有这种看法，对自己可以要求再高一点。那用这种方式，你就会越来越有把握。而且这个不但不是恐惧，你会发觉这是机会。啊，在什么？在此时众缘具足。啊，在我现在了了分明的时候，我已经做好该有的准备跟抉择。 啊，所以这个疑惑在现前就应该做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说，看到一位再一位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我们也心里很有也欣慰，也欣慰。所以我讲说，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很实质的。从维就很多地方啊，都是苦恼练来的。我发觉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刚开始像我们有一位他就讲说，一个人从外去思考，到最后会把自己所有问题往自己内上去思考，这个大转折啊，是一个修行上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一个反转啊，哎，那这样就觉得没有白教了，就是往外跟往内所有问题，就像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虽然我们没有那么高道理，但那个方向他发觉其实很多是我们心在里面流转的。当他开始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分别心的时候，哎，这个功夫一口气就不一样了。你会发觉很多都有一种亲切感，是顺境啊逆境啊，你都善于用正智慧来应用的，所以就变成法无定法，可是碰到你都变佛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乐于这样啊，哎，啊，只就是说胖也胖，还不够胖到可以分身，所以变得白负担，又拆不开来。一个人的时间体力真的是很有限，啊，所以我们也才会期待说，是不是有更多人自己在佛法上，啊，有更如实的，那这样自己有个，哦，可以随缘。有时候我们不大清楚我们修行的价值，其实修行价值你不要动不动去幻想那些东西啊。今天我们且不干其他的，一个人在临终惶惶恐恐，如果你能让他安慰，那不就你的功德？是啊，啊，像我讲说我们没什么功德，我们也让有一些人原来想自杀的没自杀。你看我，你在我看造几级糊涂，一个人七级嘛，我们现在已经很高楼了。你说怎么会没价值？价值可大喽，只是问你看你有没有智慧而已。所以就我说，菩萨界就像无尽灯。我把这一盏灯用智慧菩提心啊，大悲心塑造的这个无尽灯，然后把它放出去，这个灯就没完没了了，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是不是？这才是核心的地方。好，所以在一个人在修道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常住规划是常住大共同的。再过来，你不能由别人给你规划，那你的不能，你的修行不能质疑人家给你规划那一块，那这叫懈怠。你必须要常住给你的规划是普通规划一般而已，那你自己要有一个目标。你这个目标想要深入法，想要在行门乃至扶劳务，我讲的就是迎扶门嘛，啊，习诵轮嘛，啊，就是轮十轮经里面轮，就是你修这个，那你就必须要从这里入，从这里得其法义。你必须要有自己投入的，由自己主动发心去做的，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我等人家助念，跟我自己想去，我那气度、那气魄一转，味道完全变。一个人就是我在干嘛？活不久，我在等死。等什么？等我要死，你们来助念。你不觉得那气势太弱？对，这个有一个居士也是啊，他虽然没有常亲近，但他偶尔，哎，有联络，不是，就是有问题，哎，他算是认识的哈。他癌症也好几年，到最后他开始化疗，哦，他也拖了十年，那应该十年有。 后来开始严重了，他就透过他的家人说想见我。啊，我现在的习惯是，只要我能见的，我都赶快去见。没有，我不让自己后悔，啊，也不让能度的因缘给错失。哎，结果我要去，他不能，因为正在化疗，身体不行。他说：“不然等化疗完。”我说：“不要等，直接电话，免得误开误掉了。”所以我就电话引导。到最后，我觉得人的心态一旦建立好啊，他是勇敢接受。但我说这样不行，你是被动的能接受，你现在必须要化为主动的迎接。哎。这个心一转，其实差很多。所以为什么要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积极向上的。所以不要否定菩提心，这个实在是有些人乱讲一通，把菩提心否定。这个是一个重要心念大功德处，千万，因为它就是智慧力的意思。好，然后他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后来也没办法跟我通话，他就透过他家人，然后跟师父讲。师父叫师父放心，我有照他的话做。那最后，还好我有电话，不然我都没机会见面，所以我还好心安理得。最后他就要走，他说给他们家人讲说，我现在会长好，我跟你们说到，说再见，我都会长好，然后就走了。一个人到临终还有能写下这几句话，那也不错，就算没往生，我看善道也没问题。他能跟他讲说，我现在很好，他种种，因为我信得过，因为他从中间传过来的讯息，我觉得他蛮稳定的，他也没像我们那么积极学佛。但就这样的话，你跟他用一种非常平时接近他的想法的引导，对他来讲，依他的习性习惯，他的心就能安稳下来。所以我也没开口跟他助念啊，但我觉得我们讲的都是在助念啊。在这次借这个机会稍微讲一下，同时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增长这样的能力。我们不是说学完为师，它跟我们的往生没关，它不是一样有关。所以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讲，我整个念佛就看我现在处哪个世界，我就要念掉我的忧悲恼苦。我如果一味往外求，却看不到我念佛当下的身心是忧悲恼苦，我告诉你，你的国土不会离开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国土。你不能漠视你现在的妄想，然后就一直期待人家的接引。我说接了你也不一定上，你能接受他接引，是你有这个心决定心跟他接引哦。或者你光惶恐不安了，他伸手你都不会抓他的手。所以我说不是一味求，而是相信诸佛菩萨的这一份悲愿，然后再过来是你要如他所说依教奉行，这就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随时他其实都跟你讲答案，你念个七天你试看看，答案都有，那就是你念得苦苦恼恼，这就是你念得阴阴暗暗，三恶道念得胡思乱想，我跑去哪里？念得充满善心善道，对不对？打坐就阿弥陀阿弥陀，我待会要干什么？你就好念，你们现在要想到哪里去？那里面啊，我待会要做什么？带什么？哇，很多念头，乃至有时候会很多善心，但少了出离心。出离心在哪里？在智慧。比如说我们看到众生是如何这样虚妄才有这样的苦，因为一旦虚妄苦无边啊，他那种烦恼让他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 啊，本不应该受苦，却因颠倒枉受苦。好，那我们现在应该自己这样苦，别人这样苦，所以我们应该找到出苦原因。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都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你要把这个功德给练出来，否则的话你会变幻想的，你的境界离不开一般的人的境界，你会有很多的善心感应人天。那为什么我们要有那种，为什么要有净土？净土有很大一重点，大家不大会注意的。净土的很大重点，它不是它那边快乐而已，是那边有成道因缘。净土的最大功德在哪里？成就你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问题，你如果不知道菩提心的价值，你就不容易跟那个地方的。我们为什么想到极乐世界？因为它成就菩萨道。所以如果越有强烈菩萨道的人心，往生之量会更强。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我怎么可以为这短暂人生而失去了那一份一直可以成就菩萨道圆满佛果的这一份因缘？我算一算，哪那么笨，对不对？死早晚要死，那不是一直轮回吗？那在今生有难得因缘，我怎么可以放掉如此广大利益众生自我成就的广大功德，却在这个小处别别扭扭？所以有时候我试着，对吧？机会还有的，我要看人。有些我不能骂，骂完他家人会打我，开玩笑的。但有些人就必须要直下呵责，因为你不知道，你笨到在小处一直怪，大处却都漠视。所以我又讲说，一个人能受持菩萨戒，是往生重大之良。但要记得那一份心啊，这一份心有这一份的觉悟。所以在这里面呢，有那种很强烈的看到比世间人看的苦还看得更细腻，因为你知道源头在哪里。所以既然看得细腻又知道苦，悲心跟智慧心都在里头，是不是？所以这个念佛心里面那个心胸是开阔的，这样的念佛心是最越来越不会受烦恼干扰的，是要这样的。哎，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为是我们从上次的二十论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们也知道五事的作用，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拿念珠？我们嘴巴是不是要念？对，那主要是谁？主要是第六。那我们一直抓着它也不行，因为它一直往外，所以我们借着它怎么样拉进来。所以禅定是第六意识，不是前五识。所以这个原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借着外向的修行是必要，但务必要到你的心能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会讲说，这不是高调呢，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周边里面有的念念念到最后就很明显知道那种不用念的念，不是傻傻的，它是一种清安喜乐的心，一直就像泉涌这样一直滚出来的。你说它不用功不用力就能滚出来，而且是喜悦，你说这样的一个心那么自然涌上来，那烦恼当然挤不进来啊，因为你跟它那么亲切，谁插得进来？所以我说这个继续下去就很容易跟定相应了。那你如果没有，你发觉你都必须要很粗糙的去加工，都要勉强，这个造作本身是不是动荡的？你可以用大的动荡慢慢进入小动荡，乃至慢慢不动荡，是不是应该这样？你要是始终都是用大动荡的方式修行，往下你就走不下去了。其实这就是经典说的，就是佛法原理啊，但我们不要忽略它，或者的话不信你自己走看看，是吧？啊，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并在一块？根本就并在一块的啊，稍微调一下就好了，稍微调一下就好。 所以我们懂得用功，到最后你自己如果念到专心，你都不想嘴巴开，那绝对不是你散乱哦，因为你的心细到不想动，不想去扰动它。所以这个时候你又强去扰动它，会踩刹车加油加油刹车，因为搞成这样很奇怪的，哎，是不是？这都是一种原理啊。所以我们借着唯识的这样的道理，也更了解修行其实是不是人的现实这般。所以方法你就发觉佛法其实很实际，它就贴着你的这样的苦集在修的。所以你了解苦集，你就越能欣赏佛法。嗯，妙啊，怎么那么刚刚好嘞？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每一句话，其实都含有深意。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光善或光信，你把你的信建立，你知道这要多少功德呢？所以他有尽心为信。那你说我信就信，那就不用修，就那何必闻思？因为你那个识必须要靠智慧啊，靠说，靠闻思，那个识德能才会出来。所以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建立这个？我们现在就在建立信呢、啊？我们其实现在就在建立信呢、欸。我们给信更积极的一个内涵呢、欸。我说你把它拆开来，不是你说念佛何必学唯识？我这个就是念佛啊。我这个就是念佛，我让你更加知道信在哪里，佛法功德在哪里，你升起对佛法的好要变成是有根有据啊，不然你要信功德多大，你也不知道功德多大，你只能养信而已啊。养信的东西很容易被取代，亲自碰的最不容易改变。嘿，我们还没亲自碰，但至少越来越贴近现实就越有用啊、哦。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昨天到最后那个成所作智啊，成所作智，它是当它这个心是这样的一个五识的心啊，它的根，它的净色根来自这个第八识，所以唯有到第八识彻底转，它才能转，因为它本身缺少大的能力，因为它单纯，单纯造业也单纯啊，成就也单纯。为什么它不能像第六识妙观察？所以它经常是配合的，经常是配合的啊。所以它的彻底转是在哪里？是在成佛之后它才转，它转为无漏。可是它再怎么样，它也不能亲缘，它只能变相观空。好，变相观空。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昨天讲到一些道理啊，你会发觉什么叫根本，什么叫厚德。根本是不是直接就法性共相的空寂处的一种体证，对不对？好，那变相的意思，厚德智是不是在缘在缘起上，缘在缘起上。但我们所有的缘起里面，我们可以因为厚德嘛，要应对因缘，我们现在在众缘当中观其总相不可得，所以心即灭。但后来依这样的根本不可得当中，因为这个不可得是在因缘当中，所以转观因缘，因为要应对众生，所以色即是空，是不是有点色即是空，好像有偏本体，对不对？空即是色，好像有点味道，当然其实不必然全然这样说，但我们讲色即是空，是不是吧？怎么样？色有归空，是不是？然后空即是色，是不是有没有从空出假？那从空出假的意思就是，其实我可以面对一切境，但从不擦开我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不会迷惑。这就是世俗智，虽然世俗智，但它有根本智做底子。也就是说，它从此之后见到的一切缘起，能巧观一切缘起差别，但不会被那个根本的迷惑掉。 是不是？就是我本质知道他，我知道他的本质，从此之后所说一切对我来讲，就算你千变万化还是假的。那因此我们也讲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说法，就像我昨天所有的说法，你都知道不究竟，你自己知道，我们都还没有那种智慧，对不对？你知道一切言说无法究竟，那你能知道不究竟且能圆说，是不是有点类似比喻？就像我能应对一切以缘以差别，但本身我不执着，是不是类似这样？好，哎，那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开始发挥作用，所以从来六根六贼的东西啊，变成就是道品了。所以一个人有智慧力，他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很多地方发挥他的功能，他会看到不定向的这种积极组合生灭的一种善巧。我们是被烦恼带着生灭的不自在，跟用智慧顺着生灭创造什么无尽变化的功德，就差这样。所以学佛不要以为空洞，它是大自在大功德处。有的人空空到，所以为什么要读如来藏？因为他会讲不空如来藏。那像很多人空到最后，他以为什么都空，但因为空的，你发觉他如果讲空却说不出空的功德，那你就知道他掉一边了。如果他谈空，空到慈悲心也跟着掉了，那个空不成熟。你这个都经验。所以后来我看经典，果然经典也说呢，因为很有趣的，他说一旦你不空的话，你度化众生容易落入众生情见，那你如果观空的话，你那个悲心也会退。嘿，我觉得这个都是经验，很像。所以你必须要调和。那初学的人一观空，悲心就退，那一观众生苦而就掉进去，这一份拉扯是一个初学者常会有的。那你说，那我怎么做？没有怎么做就做哦。你说我如何不掉入？我就是掉入之中不掉入的。你是在掉入里面学的。我说你哪有一下子一下成熟？我没有看到这种东西。烦恼即菩提，所有的烦恼结识就是菩提之量。是不是离开造作烦恼的身受心法，也不能观世念处？所以它的根源，所以这个源头打通了，确定主之见，主要的这个之见，你才能想说我像个道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世间没有的这种实际的抓源头的，如何观它，而慢慢能以实际的观察当中慢慢处理，这应该是佛法的不共法。如果没有，那跟世间没什么多大差别，最多是善法而已，好吧？哎，好，我们接着来讲第六颂啊，第六四颂哈，这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前面有个底子，后面这个相对就比较快一点哈。三信。这第六是啊，三信即善恶无忌。那这个其实跟你看，它也是通三信，跟五是不是也通三信？但它只是信尽限量，这个不一样。好、哦，哎，好，哼，哎呀，每次这个腔都很意外的感觉，哼，所以有的人。不过你们辛苦，因为你们坐在那里早上都很起，我们看能这样不打瞌睡就功德无量了、是吧、因为讲的很不一样，但如果你耗药的话，你也是一下子过那个，你心不要落在那个东西上的一种停留上，你那个挂碍心中，你就会觉得很拖拉、或者的话咻咻咻。所以以前我们在刚出家也是，我们最习惯，请领单金，我们就100块嘛， 第一个太少了啊，所以也没兴趣了。再过来时间过太快了啊，所以太少人家不领。啊，我们的会计的法师说广播请大家来领单金啊，啊我们讲说刚领了嘛还要领，他说我怎么刚领一个月了，我们一个月了我们现在这一节他是一个月，嗯，有吗？啊不刚签一个月，他说已经第二个月了啊，就去领那个100块。哎，当然因为太少所以也不在乎，啊其实我们在那种环境多也没用，因为没机会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师兄出家7年累积好几千块，代表什么？他这几年没买过东西一年才1200，你说他能几千块，可见他大概没怎么花钱，几年下来就存几千块，几年存几千块啊，可是对那个感觉也没什么好用，哎，用不到，有钱也没什么用，所以人也单纯啊，这时间就一直过，哎，那我们有的哎呦早上起来很闷，晚上睡觉很闷，又过一天赚3.3块。好，休息一下。